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我是 Kelly，
我是 Cindy。
嗨，
他哎、欸，他是 Tempo 有对，
欸、对
有啊。我之前在刚在厕所练习的，
很怕不小心又嗨
，Hello。
没有，今天是刚好318的十周年、嗯，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学运、嗯。啊，本节目的太阳花不在，有点枯萎。
哎、哦欸，对耶，他是我们的向日葵担当。
哎、欸，对，
就是唯一真的有被揍的，
有被揍。然后他今天就是有点枯萎这样子，嗯、所以就请到 Cindy 来代班。那我们今天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来提一下318，
因为318算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吧，
算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启蒙。
嗯，哎、嗯欸，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一集有聊过政治启蒙，很久很久以前，但那集我不在。但是我的政治启蒙其实应该就算是太阳花。
那你在那之前在干嘛、嗯？
我在读书。可以吗？
哎、欸，你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学生。
我那年大一而已。
哦、你那时候在大一？
嗯。
哇，那时候在你们的学校里面是有掀起一股轰动的吗？
有，其实有
啊，真的有很多人缺课吗？嗯，
印象中没有到很多，但是几乎大家下课或者是有空的时候都会去。因为我就是因为318这个时候，我昨天半夜我就在滑我自己的脸书的动态回顾、嗯，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那时候有去，我记得我好像第一天白天就去现场，嗯，
第一天你说318的白天，
因为318是晚上9点的时候大家翻进去嘛，我是早上过去的，然后过去之后我就有就是拍照，然后有发脸书，然后就后来就看到动态回顾下面有很多我当时的大学同学就在下面说、会回报说我到哪了，我等等见，
对、哦，
或者是我几点会过去，我在路上。就其实那个时候是那个也不是社会氛围，就是那个学生之间的氛围就都是很关注这件事情，
因为好歹人家的名字叫学运，
是
其实是不太干我们社会人士的事。没有，我乱讲。
你那时候是社会人士啊、
哦？我那时候是社会人士、啊，
但你那时候也还蛮小的哎、欸。
对，那时候也
年纪也不大。
对对对，那时候也还是很小的。
哎、欸，需要帮大家补充一下整个318的脉络吗？
对，需要
懒人包一下，
好多哦。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没有办法懒人包哎、欸，因为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真的一连串的发生很多事。
就是那时候社运算是风起云涌之时、
因为马英九才烂到爆，
对、啊、太多事情需要大家站出来。
那318那个时候是那个3月17号那天、那个谁啊，张志伦他爸，
张庆忠嘛，
啊，张庆忠就是那个半分钟，
叫半分钟。
他就是内政委员会的招委，
是
那个时候内政委员会就是要强行通过这个服贸协议。
对，
那个时候他，我不知道国民党是不是他们有一个仓库里面就放各种麦克风，他那时候也是在台下掏出一支无线麦克风，然后就是因为主席台已经被民进党，
跟徐巧芯一样，不知道是同一支。
我觉得他们有个库存，就是里面全部都放麦克风。
那个时候没有规定说不能带麦克风进去吗？
有啊，有，但他就是自己变出一支啊，拿他没办法。
哦、OK。
那时候因为民进党要阻止这个服贸的通过，所以那时候是占领了主席台，所以那时候招委张庆忠他就在台下拿出麦克风，然后宣布说要送出审查。
我觉得要补充一下，我们都一直在讲服贸服贸，可是它的全名其实是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对，那其实那时候就是在抵挡这件事情啦。
对，
因为它通过的话会造成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造成蛮大的冲击。你不只会影响到经济，你也会影响到劳工，因为当时也有很多劳工团体很关注这件事情，
是
它会严重影响到台湾的劳工的权利，因为可能会引进太多中国的那个低成本的，
对，低成本
人力，
然后来削价竞争，
是、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之后，当天晚上就是其实那时候在外面就有一些群众在聚集了，那当天晚上他们就是决定要冲进去立法院占领一场，然后从那天开始进行那个我们叫公民不，那个应该叫非暴力抗争，
公民不服从，
然后就静坐，然后就是持续了24天的这个运动。
对，那个时候的公民有秩序到我们还有纠察队，哎，对，就是
医疗通道。
因为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会很强调说我们要非暴力这件事情，就是
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我记得事件发生的一开始的时候，所有新闻媒体都会在现场拍说，大家都在里面闹，然后留垃圾，
报名，
对对对。
那所以后来组织群众呢就觉得我们要做好榜样，所以就开始在现场有主动的有组织一群人，对，然后 还有一很著名的医疗通道，就是清场，就是以免在场内有人需要的时候，然后现场也有医护队啊什么的。
嗯，而且这些都是自发性的。
我主要是在外面静坐，然后就很多有那种垃圾纠察队，主张垃圾不落地，就是拿着垃圾袋到处巡回。
你是有住到帐篷的吗？
我没有，我其实没有过夜，我就是当天来回，因为我家就住台北，所以我都会回家睡。对，然后那时候提出三项诉求，那后来运动进行到后面，就是可能有稍微比较延缓，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对，
所以当时比较知名的流血冲突，
3月23号，
就是
晚上
3月23的凌晨。
3月23号凌晨，哎，那不是324吗？
哎，没有没有，哎，是323的凌晨2:30。然后因为异常里面有人在那个癫痫发作，所以就是送到医院急救。那因为运动持续发酵，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有大概有34个人就送到医院去。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晚上2:30嘛，隔天早上10点，马英九举行中外记者会，跟示威群众发表谈话。然后所以他又再一次跟现场学生说服贸，通过服贸的这个必要性，然后重申不退回协议。因为马英九的这些话，所以激化了这个抗争。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其实3/23、3/24的时候我都有在现场，但是我没有参，我上次也有说过嘛，我没有参与到流血冲突的那一段。然后所以我其实是有在现场，我有看到江宜桦到现场的，我有看到江宜桦本人，然后我也有看到一些冲组的朋友真的是在跟立法院里面那些那个当时候有几个比较出名的领袖嘛，就什么林非凡那一些，他们是那时候就真的，我也有看到他们在吵架，因为是就他们那时候很喜欢，就比较倾向于那一种要大家一起协议，所以什么东西的讨论都会摊在大家的所有人的面前，然后拿麦克风直接这样吵架，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很绝望的是，好像这个运动，
因为有些人不支持这么激进的行为，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又会觉得很悲伤，是哦，我们里面的人已经开始在彼此有意见的矛盾了，然后就会觉得说不确定这个运动要往哪里去，然后政府的态度又非常强硬，觉得说我们就是不要退回服贸，然后你就觉得说到底能拿他怎么办，我们都已经占领立法院了，还是能要怎样，现在是要政变吗？
对，现在是革命了吗？
对，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毫无希望感觉，所以其实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人他们当天会去到行政院，所以我其实那一天是觉得说我要先冷静，就是3/23的下午我就想说那我先回家，结果我才回家不到几个小时，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用脸书彼此沟通那个讯息是最快，就看到已经有人在翻政院了，我想说，
就发发、啊、
我想说
他就在扛棉被啊，
发发就是在历史的浪潮最前端，
对对对，我想说哇，这个剧情突然又冲得好快，然后又赶快跑回行政院、对，跑回去现场。
我看到一些就是因为今年是10周年，然后就有一些整理报道，然后有访问一些当时3月24号流血冲突的一些受害者。那他们其中有个女生就讲到是，她当时进去行政院的时候其实过程算蛮顺利的，她就进到那个大厅静坐。那静坐的时候警察进来就把所有门都关起来，就他现在是对，他是只让里面的学生只能出去，外面的人不能再进来。所以里面的学生当时
那他不是要驱离啊，
他们可能那时候还在看情况，我不确定，我不能在现场。但那时候他们被关在里面的时候，他们是跟外界完全没有联系的，就那时候晚上，然后可能大家手机都没有电，然后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那女生是说后来一直到是有个男生冲进来，突然间很情绪
比较
激昂的跟他们说请他们赶快离开，还下跪求他们，他说因为外面警察已经在打人了。
我记得
、真的。
然后里面的人就想说很崩溃，警察打人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的那个脑海中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是什么样的画面。后来果然之后警察开始把所有记者都赶出去。那在那个瞬间大家才开始感到害怕，说为什么要把记者赶走，
对，我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发生。
后来果然也就是把他们用非常暴力的方式脱离行政院，就是用警棍去转你的手啊，把你扭开，然后把你像丢垃圾一样丢到那个斜坡上面之类的，然后还有人因此脊椎受伤等等。然后赶出去之后，他就是说你就已经跟警察说我可以自己走了，但他还是会一直打你的膝盖等等。
对，
后来你走出去之后，他发现外面在用水炮车攻击群众。
当时负责这一次的镇压行，算可以算是镇压行动吧。
江宜桦，
还有当时
中
正
一的方仰宁，
方仰宁，
对。
那个女生就讲到说，她那时候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个画面，她觉得很魔幻写实，就这竟然是 活生生的出现在他面前。
其实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一集的那个脚本的时候，觉得天哪，好熟悉哦。其实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但是某种程度上又觉得离我很远了，就是那个记忆觉得好模糊。可是最近基隆就是谢国梁就是带警察去开那个 net 的锁的那个瞬间，我也是觉得说，哎、欸，好像有点熟悉的味道，就是确实是会有这种
熟悉的国民党回来了，
时空错乱的感觉。那我觉得现在回顾起，当然我们那时候情绪很激昂，那现在回想起这一切，我觉得需要我自己给的检讨啦，并不是说针对这个运动，是我自己的检讨，是在那个激昂的状况下，其实一般的群众跟警察是对立的，
对，
但是其实我又现在回想来看，其实我觉得警察他是第一线的人员，他们好像其实也好像也没有什么选择可以做出，我也不知道、欸、哦，
那个时候大家会一直因为那一波运动里面其实不是只有318嘛，其实在318之前也有一些社会运动，然后在318爆发之后也有一些社会运动，然后那时候大家会一直去讨论说，所以警察的权力可以到哪里，然后警察可不可以去保护现场的群众，而不是把他们当成对立面来处理？但是
我觉得可能是 Cindy 天生比较容易心软哦，因为像其实我就觉得这完全就是执法过当。
是我这个部分我同意，然后我也觉得刚刚Lisa 说的真的很保守，什么318之前有一些，其实不是，就是那时候在马英九执政的，
好了，有一卡车，
一卡车，因为真的是连年呢、欸，
对，
每一年。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是群众跟警察的冲突是一直累积到324那天，就是两方人马真的压起来。
可是其中一方人马是手无寸铁，
对，
所以他就只有被痛殴的份。
对
对, 对，其实因为公民团体一直以来的paper 就差不多那样子，就手牵着手我们然后躺下，
他其实就是非暴力抗争、啊、
对，就是那个样子。可是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执法的那个手段会越来越
太可怕了。
对，
我那时候看到，因为其实318这场运动它是算是脸书社群媒体发展以来第一件台湾比较紧密连结的社会运动，
而且算是第一次用手用脸书这种社群平台，然后很紧急跟彼此联系。
对，我几乎那时候参与这项运动，我自己个人80%的资讯都是来自脸书。
我也是，
那时候大家都很会写很多长文，然后那个留言、笔战等等都非常好看。
你有没有发现，十年过去，现在我们的变化就是现在很懒得看长文，
或者下面就一堆人在那边好的头磕啊，
对啊，好的头磕。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脸书这个社群媒体的速度很快，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可以很直接的参与到每个运动的瞬间。我记得那个时候324的那个凌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时候脸书大家都换上一张全黑但是上面有那个红色血滴的大头贴、
哦、有红色血滴哦。
我可能就我自己同文层在串联了。
我的几乎都是就是全黑。
对对对对 对, 對，那时候就是整个全台湾的人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刚才讲到那个一连串的社会案件，
对，
其实就是大家的社会运动，就是大家一直长期累积对于马英九的不满，因为马英九实在太烂了。
他的烂是在于他亲中，那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来讲，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件。
他烂也是经济也很烂啊。
是啊，
各项指标都很糟糕，
各项指标都很烂。你看经济面也烂，然后又亲中，然后对于自由的打压，其实在陈云林来台那时候也是到了一个高峰。
因为野草莓就是针对陈云林来台嘛，因为那时候警政单位他们禁止民众在陈云林的车队周遭挥国旗，
对，
然后大家就是抗议说为什么不让我们挥国旗，限制我们的集会自由等等，
对，而且就站在我们的领土上面、欸、
对啊。
然后后来再来是我自己比较有印象的是后来的苗栗大埔，苗栗大埔事件跟那个洪仲丘事件，是2013年，就是那个318的前一年。
苗栗大埔那时候是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
对，
哎，对对对，而且我后来会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看五月天的 MV 才知道的，然后看那个 MV 就觉得哇，好热血。
那你有哭吗？
当时没有，因为那个算是我那时候2013年嘛，就只是觉得哦，竟然有这些事情。然后后来是318之后，我第一次看到《岛屿天光》的 MV 的时候、
哦，
我在青岛东路痛哭。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 MV 第一次公布是在3月底的那个 大游行，
3月27，
哎，3月30号那个黑山军那个
啊，是有点忘记了，
是要撤出立法院了吗？
不是，就那个时候是周末的一个，就是那个最大的游行。
OK，
然后就所有人就身穿黑衣走上街头。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走了一整天之后，要从那个青岛东路离开。
对，
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很多地方都有搭舞台，我就在某一个小舞台那边看到那个岛屿天光的动画版 MV 首播。嗯，然后我那跟我当时的朋友还有很多路人，大家就站在那个 LED 下面，然后大家就是你哭到一半，你回头看旁边的人，大家的脸上都是那个，因为晚上嘛，所以会有那个荧幕的光，嗯，然后光打在每个人的脸上，每个人脸上都是泪痕。我都觉得，
其实这些事情真的才十年，真的没有很久之前。
对，十年真的不久哎、欸。
民主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事情，
可是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啊。
对啊，同婚也过啦。
你说黄国昌吗？
不是，对啊，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颜色，直接改姓白。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不晓得欸，觉得黄国昌跟柯文哲真的是背叛了这场运动。
而且你想2014年3月4月的时候是这个学运、嗯、然后一直到当年年底柯文哲就当选了台北市长。
而且你不要讲、嗯、你不要讲什么318，黄国昌是几乎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社运咖，黄国昌真的是带着我们，真的是我们一群人
走过你们的青春，
不管是大埔反媒体垄断都是他、
欸、对，
那时候他就是一个 idol，
他很多女粉吗？
对啊，我现在看到这样真的是只想吐他口水，真的不知道搞什么、欸、黄国昌不是今天还昨天还发了一篇脸书文、
欸、昨天啊，
对，你知道他多不要脸，
真的告白更小、欸、
来跟大家说。
等一下，
气到
给到
我口水砸掉。
那个是Kelly 贴在群组里面，我真的看到大傻眼。我想说、
因为
真的假的、
哦、好，对不起，
你 说一下原由。
好，因为学运的其中一个诉求也是就是在要那个怎么办，好
说不出来。
青草茶，
反正那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大家应该知道、嗯、就是那时候大家不是说要先立法再审查，
对，
然后说的先立法就是在指这个。那之前我们也讲过，后来因为这个法案的名称的关系，大家都瞧不拢、嗯、你又不能讲两岸，
对，
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谁跟你两岸，
对，
然后又不能写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嗯、因为这样就违宪、
嗯、
反正因为这个东西美美嘎嘎太多了，所以后来就决定不另外定刑法、嗯、决定要另外就是在现有的条例下增列、嗯、增列条文、嗯、是后来这件事情是这样子解决的。黄国昌昨天在他以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的身份进入议会之后，进、入国会之后、他做了什么？他在脸书上发了一篇文，
他完成了两岸缔结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
他提出这个草案。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过去十年来民进党背叛太阳花都没有在做事，只有我黄国昌进入立法院之后才会知道要不忘当初的初衷，提出这个草案的修法，只有我在做事，拎弄在捆啊，
嘿啊，我弄在捆，真的是
他就是这个意思啊，
受不了。而且他竟然他，
可是他隐含的意思不就是同意两岸这一种说法吗？
两岸
是啊，
但关键是就是这个两岸，
他明明就也曾经因为用时代力量的身份进入国会过。
OK，
你当初也没有成功修法、啊、这件事情，当初要另定新法这件事情，经过那么多年以来，就是反正就是没办法办到嘛。嗯嗯嗯。那你现在就是用民众党的身份进去之后，你又要再发在318前夕发这个文，你就是想要骗仓粉，你就是想要收割，你就是又要作秀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高北更小，小林保守哎，他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草案，然后他竟然敢大声疾呼说民进党背弃太阳花，请问背弃太阳花的是谁？
黄国昌！
我觉得走过十年前的那一场战役，那一两个月的所有人，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
可是我看到有蛮大一部分的人说，其实他没有变，他一直以来都是为了个人，
是吗？
是当时大家被激情蒙蔽了双眼，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用最大的善意来解读那时候他，我不会这样子认为。
嗯、
但也有可能是我，你知道，
妇人之仁。
对啊，我妇人之仁哎、欸，
我真的觉得好恶，黄国昌真的好恶心哦。
但是没关系啦，大家人生嘛，总是要爱过几个王八蛋才会长大。 像我在爱过黄国昌跟柯文哲之后，我现在是个成熟的女人。然后决定出柜嘛。
但是也是因为台湾有这个318学运，后来也启发了香港有了
雨伞运动。
对，雨伞运动。然后那几年真的是
风起云涌，
对对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多的社会运动，或者是对于自由的坚持啊、向往啊，
是，
然后驱使的社会要往前走。
而且那时候学运刚结束的时候，那民进党就提出那个民主小草，我们之前就讲过。
民进党是民进党的民主小草。
然后后来忘记初心的那个民进党吗？
对，然后后来又被
黄国昌眼里，
后来又被柯文哲抄走嘛。
哦，
就小草这个东西。
OK，
所以反正318之后有一些政治明星，各党都有。
对，
后来也有一些
国民党有谁？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刚刚只有想到民进党跟时代力量。
好好好，
那反正就是这个关心政治的这个风气，其实算以我们这个世代来讲的话，我的确是因为太阳那个318的运动，所以才开始关心政治，一直反就是甚至到当年的四月，还有林益雄因为反核四绝食嘛。
对，
我就想说，哇，如果是以前的我，我根本不会在意你要不要吃东西。可是
就是如果你再小一点，或者说没有发生太阳花这件事情的话，對對對，林益雄的绝食可能一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对对对对。可是因为学运的关系，所以你就开始会关心一些社会议题。但我也看到有人说，就是经过十年后，现在可能这也是一个社会自然的周期吧。
对。
就是你大名大放之后，你可能都会需要一段时间在累积能量。
对，运动的能量就开始有点萎缩。
对，因为现在普遍年轻人的确没有像当时那么的激情，那么的关心政治。
但会不会我们在很小时候，我们也是不关心政治？
就是对啊，就是一个周期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们的启蒙可能是太阳花，可是我是再早一点的，刚刚有提到的野草莓。那就是刚毕业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有产生了我是台湾人的认同，因为在那之前我都觉得，哦，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不是，甚至不是中华民族。
对，不是。哎、欸，因为小时候，对，小时候、
啊、你不觉得你是中华民国人？你觉得你是中国人？
对，我觉得我是中国人，因为以前写那个生字簿，生字簿后面不就是要做个快快乐乐的好学生，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对，
所以我都一直觉得，哎、欸，我就是中国人。那野草莓这件事情是奠基于就是陈云林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有点撕裂，我的认同有点撕裂，就我为什么不能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为什么举国旗的人要被警察殴打跟驱离？
对，
然后那时候才认真的思考说，中国提出的反分裂法对于台湾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站上街头。
我觉得318除了带给台湾这么多社会运动的能量之外，它也启发了很多人去了解台湾的历史。
是，
其实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对于世界史都还比认识台湾多一点，
是。
但我觉得在那个学运的过程中，因为很多人会开始去强调说，我们应该要认识历史脉络，为什么我们应该要拒绝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说不，然后才会开始一直去有一些像那时候街头上面，除了有公民课以外，也有很多历史课。
对啊，
真的，
我就看到有人说，就是在318之前，年轻人可能相较之下比较不关心政治，有可能是因为对政治感到无力，就觉得我好像没。做什么都没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可是318之后大家发现，其实我是可以去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我可以通过一些抗争的手段，
对，
去阻止这个服贸的通过。所以后来发现，年轻人发现我们其实有能力去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后面开始会产生比较大的激情跟能量去延续关心其他的议题。
对，
应该说我们身为一个人，身为一个公民，对于政治还有国家的能动性在哪里，可能就是在318之后才猛然发现到，哦，我们人民是有力量的。
对，
然后刚刚 Lisa 提到的那个，我其实蛮有感的，因为我确实是在野草莓之后我才补了很多台湾的历史。因为我就发现在野草莓的现场有史明老先生来到现场，然后我想说，
对，那时候，对对对，
我想说他是谁，
哎，想说一个什么那么老的先生的，
我想说他到底是谁？
可是大家都好像很尊敬他的样子，所以他是哪位这样？
是，所以其实是在野草莓之后，我去看了台湾400年史，然后百年孤寂，所以我才知道哦，郑南榕是谁？我才知道
百年孤寂是那个世界名著的那个吗？
百年追求，对不对？ 百年追求。然后那时候也才知道郑南榕是谁，陈文成是谁，甚至林义雄发生了什么事，我也是在那之后才知道的。
真的真的要在学运之前，我可能真的不认识这几个人是谁。
你是说你是在三一八之后你才知道这些，
就是才更认识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可能之前就只会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在一些历史的洪流里面的几个人物，
就是历史课本上的人名，
但你不会知道他到底是做出了什么贡献。真的去认识以后才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都牺牲好多，对，为了要追求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
应该说四五十年前的台湾，你要改变这个社会，你真的是要拿命去拼的，
对，
甚至是家人的性命，
真的那时候没想过。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三一八那么冲击的现场，才会让我们去想到说，原来以前是真的有可能发生过这些事，而且它可能激烈100倍。
可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我们说的十几岁、二十出头岁的这一代，他们的确是没有经历过当时的那个状况。
他们可能连 Twice 的出道曲是哪一首都不知道了。我那一天就看到，
需要知道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现在因为资讯很快，浪潮很快，所以他们的那个周期也变得越来越 短，
每天都要有太多资讯进来，
太多刺激了。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年轻人的问题，因为我现在也这样子。我现在就觉得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好快，
就是社群对。发达的问题，
对啊，
对对对对，
有好有坏。
像今天早上就是那个吴思瑶被陈玉珍掳走事件，
我觉得大概晚上十点大家就会忘记了。
对 对，我可能明天也会忘记这件事情。
对，所以现在社群的生态也变得不一样，就会让那个社会运动的能动性就变得越来越缩小。要怎么一直
光是讲那个韩少熙的新恋情，这个周末变化多端啊。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一直我觉得我们的时间观念好像也是有一点被破坏掉，因为你觉得十年好像很长，可是又觉得好像一转眼就过了。
可是好恐怖哦！
我们刚才讲那些事情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历历在目。
可是又好像有点模糊，因为好像又是上辈子的事情。
对我来讲，其实有一点点模糊。我只是记得心里面的那个恐惧感，就是那时候我还住在基隆，所以我没有办法跑到现场去，
你没有办法像 Kitty 一样，就是去坐一下，然后回家睡觉。
吃些橘子回家
睡。但是我几乎只要下班时间，我都会去现场，然后周末我也都会在。可是那几个激烈的冲突，因为都是在凌晨，我其实没有办法在现场。然后我只记得在家里面，我一直滑那个手机，
很着急，
然后一直哭。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我现在回想那十年前的那一天，我其实心里面是这个感觉，是反而是比较强烈的。
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讲到社群的那个周期越来越短，然后再对比到十年前那个时候，其实现在的状况会让人家有点担心，说大家对于中国的威胁是掉以轻心的。
对，
就是因为你已经忘记十年前的那个状况
有多紧张，
对，然后加上现在的生态又已经变得很不一样，就觉得说好，你会觉得他应该威胁感没有那么强。
我真的很担心年轻人整天看小红书跟抖音，然后讲话支离支气，我真的很我真的很挫。
之前要提醒大家说，其实自由是很容易被剥夺的，
是
他可能在某一个法案一通过那一瞬间，而且那一瞬间可能只有30秒，
哎，
就没了。
那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我现在是发
的，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很偶尔来，
因为我周末重看了《逆女》，它只有8集，反正我就是重看了这样。
对，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这是我很小很小时候的剧，然后我现在重新看，我就会觉得。如果剧中人活在今天，这部剧就不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怎么说
他们就可以结婚，他们也不会他们可能面对的社会眼光也不会这么的批判。
所以我还是想要奉就我们每个人都有想死的时候，但是就请大家就再撑一下下，你最悲伤最低潮的时候撑过去，我觉得明天都一定会更好。
要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好，可是为什么会讲到这里来？
对啊，
没有，因为我就会觉得在所有冲突跟悲伤的时候，我们在当下会很绝望。但是其实就是只要坚持住的话，可能都会事情都会变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来看的确事情有变好，因为你看我们的经济从当时的8000点到现在今年3月突破变成20000点，
而且不是上万点而已哦，
两万，
冲破两万，
两倍，我甚至就是每年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叫什么税入税出的剩余，甚至从2017年开始从负的变正的，就代表国家没有在一直财政赤字，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2022年当年台商新南向的投资超过投资中国，
对，新南向政策也确实让我们离开对于中国的依赖，
对，就鸡蛋再也不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希望大家好好记得这一天是什么样的日子，然后不要忘记初心，这句话是送给黄国昌的，
对，祝福黄国昌是今天的主旨。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脸书、IG、Twitter 串串 YT 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